诗篇七十四篇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像你逃城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惠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之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树立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雕刻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的名的居所，拆毁到底。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然后我们看第十九节或者十八节，耶和华，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不要将你的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顾念所立的约。然后七十五节，七十五篇第十节，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你得高举。第七十六节，七十六篇第二节，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第七十七篇第六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十节，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第十二节，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然后十九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第七十八篇第十九节，神末了一句，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呢？二十四节，降玛呢像鱼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然后我们翻过来看第五十九节，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挪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然后我们看第六十七节，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伊利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之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第七十九篇第一节，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和华变成荒地，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地。第八节，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八十篇，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第七节，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第十九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第八十一篇第十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从来。第十六节，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第八十二篇，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第六节， 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伟业。八十三篇，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渲染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我们特别注意，要害你所隐藏的。然后呢，我们看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着，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灼山林，求你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上个礼拜复习完了整个的利未记，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回到诗篇第三卷，因为我们说过诗篇第三卷呢和利未记是遥遥相对。那刚才我们稍微读了几个地方的圣经，弟兄姊妹就可以知道，整个诗篇第三卷的思想，最主要的思想乃是神的圣所，所有写诗的感觉都是围绕着神的圣所。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们一定会学，我们会学到许多许多非常美好的功课。那么在利未记里面，我们已经看见过神的圣所呢，就是神的圣所乃是代表在主脚前，在神脚前的生活，那么也是代表亲近神的生活。前面一部分一大半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然后后面一段呢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亲近神的道路呢，乃是因着那个祭，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祭，那么他自己呢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要知道，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那么他是我们的救主。同时今天呢，他在天上，他是我们大祭司，所以常远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面前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亲近神的路，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凭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是亲近神的道路。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好像没有罪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前面一段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那后面一段我们知道是称义的结果，不是亲近神的结果。那个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基督徒成圣的秘诀，不要忘记，是永远以神来做目标。什么时候你以圣洁来做目标，结果你不知不觉自己就在那里经营，自己就在那里奋斗，那么我们就不肯安息，我们不放心，我们觉得我们主要做些什么，结果我们没有想到，在这一段圣经最后乃是给我们看见安息。我们什么工都不必做，如果你相信神所给我们这一块地是美地的话，你可以相信你一年什么工都不做，他一定仍旧能够长出土产来。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基督神在所给我们的生命是那个丰富的生命，是忍耐的生命，是温柔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今天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什么都不做，你只要能安息在主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自己那个结果自然就是成圣。所以什么叫安息呢？安息就是住在主里面，永远不离开主的脚前，都留在主的面前。这就是主所说，住在我主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整本的利未记。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了诗篇。我想很清楚，诗篇呢这些话可以说都是解释利未记，我们可以说把利未记的面面都把它很清楚的描写了。那么大家仔细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自然的，在83篇以前是一段，那因为从73篇开始一直到83篇，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都是亚瑟亚撒的事，所以很自然的是成了一段。那么八十四篇呢，开始一直到八十九篇，那是第二段。那这一段呢，是从可拉后裔的事开始。那么从八十四篇一直到八十九篇。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和这个利未记所形容的和利未记所述说的可以说是遥遥相对的。不过呢，我们在往深处去以前，我们先大概的把这个第一段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概念，那么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个比较，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主那里就得着一些的帮助。比方说现在我们回到七十四篇，那么这个七十三篇很明显是引言，是一个序，给我们看整卷诗篇七十三篇是讲什么。所以到了二十八节，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那个圣所的生活呢，就是亲近神的生活，也就是在主脚前的生活。不过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样的生活是仇敌不甘心，所以到了第七十四篇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圣所的荒凉。什么时候圣所荒凉了？那就是告诉我们那个亲近的生活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为什么仇敌一直用世界、用罪、用各方面来引诱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离开圣所？什么时候我们能离开主的脚前？或者仇敌怎么样？他或者仇敌做了一些的工作，叫圣所荒凉，那就叫我们那个与神亲近生活那个实际就被剥夺。所以当你读到七十四篇的时候，你看见神啊，你为什么丢弃我们？当圣所荒凉的时候，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失去了主脚前的生活，但那个生活就是与神隔绝的生活。那么那个生活呢，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神丢弃我们，好像神向我们发怒，我们是他草上的羊，但他向我们发怒，所以他任凭圣所荒凉。所以以色列人，我们知道等到圣所荒凉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着急，因为现在他们不能像平常一样能够再来到主的脚前。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特别是第四节，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树立自己的旗为记号。第六节，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道理。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要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曾经应验，那的的确确以色列人好几次他们的圣所荒凉，他们的圣殿被掳。那我想我们不去注意那一点，我们现在是特别是从利未记来看这一段。当你这样来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今天亲近神有一个障碍，仇敌是不甘心，仇敌是一定要进行的毁灭，要叫我们失去亲近神，总是用各种方法，这些仇敌就要剥夺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光景。所以这个特别七十四篇给我们看见。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这个成圣的时候，我们特别说这个成圣呢，并不是说我们里面就没有罪，成圣并不是说罪永远离开我们，我们知道罪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永远离开。所以今天我们身上还有肉体，今天身上还有罪，罪根本没有被拔掉。但是呢，基督徒应该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所以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健康的人，不是细菌没有在他身上，不是细菌没有在他口中。你如果去问医生的话，今天我们口中满了细菌，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生命？为什么我们口腔没有流血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力，因为我们那个生命一种健康的情形，结果就胜过了细菌。那什么时候我们疲倦了？什么时候我们精疲力尽？那现在细菌就趁机会就胜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生病。所以弟兄姊妹非常清楚，成圣就是健康。那么基督徒是怎么能健康呢？ 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维持我们生活的健康，我们生命的健康，我们就要多吃，我们需要让生命力能够旺盛，我们常常能和生命的源头能够连在一起。所以如果你常常与主有交通，常常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吸取从主那里得着的生命，因为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所以每一次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主有交通，什么时候我们与他连上，我们的这个生命就和那个丰盛的生命连在一起。那因着这个缘故，就好像你吃了维他命 C， 就好像你吃了饭，就好像是你吃了一些补品一样，叫我们的身体就健壮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活在主面前，一直从主那里得着生命的供应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就是健康。那么今天许多人要看见那个生活乃是圣洁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洁是结果，今天健康也是个结果。健康就是我们不断的与生命的泉源有联系，或者我们吃东西，或者我们吃补品，或者我们多运动，或者我们多休息。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发挥我们生命的那个活力。什么时候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你看见虽然我们身上还是有细菌，但是它能克胜过这些细菌。那弟兄姊妹，这种光景在身体来说是健康，就说灵，就说我们今天属灵的生活来讲，那就是我们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洁不是说敌人不在了，圣洁乃是告诉我们周围都是敌人，但是我们能胜过敌人。圣洁不是说神把所有那个污秽都从迦南地除去了，没有。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你们如果看看周围，我们说过迦南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在他们周围个个都这样，他们个个都这样倒下的。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有的时候你不明白为什么读民数记，为什么读利未记，为什么读生命记，很多地方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好像神要警告他们不要做那些羞耻的事。其实不要忘记，那些羞耻的事都是迦南地所犯所做的事。那么以色列人这些人像一张白纸一样，他们清纯得很，但是神警告他们，你们所到的那块地全地都污秽。那么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说不是这个地里面没有污秽，当全地都满了污秽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因着食物受了污染，在许多事情上他们没有受污染。那弟兄姊妹，这就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紧紧与圣洁的神连在一起。所以在民利未记神常常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你常常坐在他的脚前，弟兄姊妹，你就自自然然的就从他那里得着，充满了他那个生命。那这样以色列人虽然神把他们摆在全世界最污秽的一块地，那个时候可以说到处都是艾滋病，许多人千万人倒在他们的左边跟右边，他们仍旧能够健康的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与主亲近的生活，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生活是在敌人的领土里。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说神把所有的污秽都拿走，神把所有的罪恶都拿走，不，就在这种情形细菌四布的光景底下，我们能做一个健康的基础。那么只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七十三篇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七十四篇给我们看见另外一方面，所有迦南地那些污秽都是以色列的拦阻，都是那些仇敌要拆毁圣所。所以在这里是用诗意，用写诗的那个光景，用一幅图画来给我们看。当然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他们外邦人的确是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的确是把圣所毁了，那这一段很明显是预言。但如果就做属灵的意思来说，那就是指着仇敌要尽他所能的叫我们不能够来亲近他。比方说礼拜二晚上祷告聚会，我想或者礼拜三晚上祷告聚会，我们晓得很稀奇，
这个本来呢你做什么事都很好，等到你要去参加祷告了，你就觉得累得不得了，等到你要去参加祷告了，你就是提不起精神了，你要去参加祷告了，那弟兄姊妹你就觉得好像这里不对那里也不对，所以所有的聚会里面人数最少的是祷告聚会。为什么？因为神知道祷告就是来到神的发电场，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充电，祷告就是一个没有负担的人到神面前就有负担了，祷告就是本来呢这个对传福音没有感觉的，一来到主面前，慢慢那个福音的火就在他里面燃烧起来。但是弟兄姊妹，你不来到主面前，这个火不会烧到你身上。那么祷告聚会呢，可以说是教会的一个发电场。一个教会的光景到底兴旺不兴旺，你不是看他主日的聚会，你是看他祷告的聚会。如果祷告的人不需要很多，但是不是有一般祷告的人，他们是与天上连在一起，他们能摸着天上的心意，他们一同在那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像祷告的聚会，像我们与主亲近的生活，你看见吗？撒旦总是借千方百计叫我们失去与他的交通。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他了，什么时候我们不能那样的亲近他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整个的圣所就被践踏了，好像整个的圣所就被毁坏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启示的人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仇敌所要做的乃是尽他所能的要毁坏我们在神面前亲近神的生活。因为撒旦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一向我什么时候我们的风筝一脱线了，那撒旦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一孤单，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我们就软弱了。因为我们得胜的能力，得胜的秘诀，乃是因为当我们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能与主连在一起，我们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得到力量，我们就能过得胜的生活。那什么时候我们一孤单，什么时候我们一失去那个在主脚前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就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一定是罪叫我们与神隔绝，你要看见神借着许许多多事，有的时候就塞给我们一个念头，那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体贴肉体，那个结果就是死，那么结果就是死，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与神的关系就隔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仇敌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普通觉得犯罪了一定叫我们与神隔绝，这个没有错，罪是一个仇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肉体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仇敌。因为圣经明明说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死就是与神隔绝。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只要体贴肉体，什么时候我们只要满足肉体的需求，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与主中间的交通就断了。所以这些仇敌总是想尽各种的方法，好像把神叫神的圣所荒凉，叫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仇敌的轨迹。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诗篇第三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在这里所讲的仇敌，特别是要毁坏圣所的仇敌，特别是要剥夺我们与主亲近生活的那个仇敌，不管是人，不管是事，不管是物，弟兄姊妹你看见，仇敌就是借着这些要叫我们的圣所荒凉。那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这就是写七十四篇写诗的人的感觉。那么到了第十九节的时候，第十八节，耶和华，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件事。然后下面说，不要将你的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那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斑鸠呢乃是穷人所献的祭。我们知道这个燔祭啊，只要献上，这是个燔祭。那么燔祭呢乃是一个全身的燔祭，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献的话，你一定要完全的献，要整个的献上，你不能献上一半。所以燔祭在圣经里面代表我们的奉献。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他的奉献，在奉献的生活在主面前走下坡的时候，慢慢慢慢收回在主面前的奉献， 那个很明显的，那是为什么？是就是这里的结果。你叫什么时候圣所一荒凉，那么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那个殿中的斑鸠的性命呢，就交给野兽。因为斑鸠呢，本来应该在神面前献上，当作燔祭献上，这个代表我们的奉献。我们都是贫穷人，我们是一贫如洗的人，所以每次我们奉献，不是献牛献羊，实在说每次我们的奉献都像斑鸠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只要维持与主的交通，只要圣所在哪里，斑鸠就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奉献是和我们与主交通的生活是紧紧相连。什么时候我们一失去了幔内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的奉献就不见，什么时候我们奉献的心愿就慢慢开始冷淡。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就是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如果交给野兽的话，换一句话说，那个在主面的奉献就没有。我虽然穷，我虽然，但是呢，我能整个的献上。什么时候我把我自己整个的献上，这就是这里的斑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结果仇敌是非常的不甘心，总是想尽各样的办法叫圣所荒凉，叫我们没有，叫我们不能来亲近神。有一个障碍在哪里？那不止如此，因着我们这个生活慢慢慢慢的失去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那个斑鸠就交给耶稣。我们应该把自己完全献上的，那弟兄姊妹慢慢的也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奉献是永远和我们亲近主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那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啊，那么肉体呢，是这个很明显是仇敌，还有的罪也很明显是仇敌。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许多时候忙也是很重要的仇敌。许多时候我们太忙太忙太忙，所以我很喜欢中国字这个字啊，中国字这个忙这个字啊，左边是心，右边就忙。一个人一忙了，这个心就没有。你看看，你如果忙了以后呢，你看你每次来到主面前读圣经也没有味道，你要好久好久你才能够借助好多诗歌才能够来到主面。你试试看，如果你不是很忙的，你很容易来到主面前。但是你这个一忙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没有时间亲近主，一没有时间亲近主，弟兄姊妹，你的心就开始忘。那忙的结果就是忘记的忘，你知道忘记的忘啊，是心在下面，忙是心在旁边，但是结果都是一样，都忘记的忘也是心忘了，上面是忙，下面是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一忙，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开始忘记，什么时候我们对主的心就慢慢开始冷。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道神的仇敌是多狡猾，不止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包括那些为主说话的，包括那些神的仆人。你知道神的仆人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试探，你知道在哪里吗？神的仆人最大的试探就是成功。什么时候一个神的仆人成功了，他忙到一个地步，要服侍这个人，要服侍那个人，那么你知道吗？撒旦做的最阴险的一件事，明明你在那里忙神的事，明明你在那里忙这个忙那个，明明你知道说你现在所做的完全讨神喜悦，有那么多的需要，有那么多的地方需要供应，那弟兄姊妹，不知不觉撒旦就借着忙，就把这个传道人，就把这个为神使用的人，就叫他离开了神，就叫他失去与主同在的事。你想想他到处访问，到处讲道，哪里有时间读圣经，哪里有时间可以坐下来与主好好有些亲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起头的时候一个神的仆人，神可以用他，但是如果他不小心的话，你看见忙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事。他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他就把我们这个人夺去，不知不觉你看见说，我们很自然的表面上我们仍旧做神的工，我们仍旧好像这个为神摆上许多，你看外面的需要有多大，你如果没有成功，没有祝福，没有事做，没有成功，没有祝福，只有你一个人，那你服侍一个人就够了。但是现在你要服侍那么多人，现在聚会越来越大，那么弟兄姊妹，你是越来越忙， 你要做许多事情，你要接许多的电话，你要打许多电话，你要写多少封的信。但是弟兄姊妹，不知不觉你看见我们仇敌就把我们从神的面前就带到神的事情上，许多事情都是神所要做的事，你看见吗？这些事不是他自己的事，这些事都是属灵的事，但是属灵的事常常会代替神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你看见说，本来所有神的祝福因为有主的同在，因为他常常来到主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从他的身上你能够得着供应，那个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多有时间在主面前祷告，多有时间在主面前读圣经。你想想，一个传道人东奔西跑，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所有讲的道都是炒冷饭。那么把过去讲，因为会讲道人很会讲啊，他就讲一篇，他可以这访问二十个人，你看访问二十个地方，你都不知道他讲一样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仍旧可以是一个成功的为主做工的人。但是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心已经忙了，忙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我们已经离开了，已经从那个慢昧的生活里面完全脱节了。所以在这种光景底下，弟兄姊妹，写诗人怎么形容呢？好像整个圣所被拆毁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马大受主的脚掌。你看见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这个马大呢，在那里侍奉，在那里服侍我们的主。你知道马大为什么服侍主心里忙乱？因为他认识我们的主，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位来到他的家里，所以他觉得，所以他不知不觉就把他那个标准的立得非常非常高。所以如果是主来到这里，你想想看，他能不能随随便便豆浆油条就让主过了一个早饭？是不可能。所以他一定是用他最好的，一定要摆上最好的。所以你看见，当他把这个侍奉的标准摆得很高很高，有一千万件事情要做，那么在做那么多事情里面，他觉得就是他一双手，那双手就是玛利亚的手。所以后来他就去打小报告，你好意思就说你好不好让这个玛利亚来帮我一点忙，那一双手很有用的，我就是差这么一双手。但是弟兄姊妹，主怎么说的？他说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而且所有的祝福，有的祝福是会被夺取，你看见吗？神祝福我们，有的祝福能被夺取的，但是玛利亚那个祝福呢，是永远不会夺取的。那玛利亚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他拣选了上好的部分，那个上好的部分就是他坐在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人可以忙到一个地步，马大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马大是侍奉神吗？是侍奉我们的主忙的，是为着我们的主在那里觉得缺少一双手，不是为他自己。但在这里主要提醒马大，因为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许多事，但是玛利亚就一件事。所以你读诗篇二十七篇也只有一件事，就是在神的殿中求，不是许多事，玛利亚就一件事，只缺少一件。弟兄姊妹，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仇敌是何等的狡猾，就算是我们爱他，就算是我们侍奉他，那个侍奉的忙碌能够夺去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不是问我们为他做了多少，今天主是问我们有多少时间坐在他的脚前。有一位弟兄叫做 Frankie 弟兄，很爱主的，他实在主非常用他。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个独生子，非常非常的爱爸爸。那么到礼拜六的时候，这个爸爸觉得平常啊，这个儿子上课啊都很少跟他讲话，所以礼拜六呢就想跟儿子讲几句话。结果每次去叫他小孩子来的时候，小孩子就在那个 garage 在那个车房里面大声喊，他说你知道我很忙，我很忙，等一等你就知道了，我忙得不得了啊，等一等我就来。然后呢这个他呢就在 garage 不知道忙些什么东西嘛。后来呢，终于最后他忙完了就把爸爸叫了，他你看我花一个早上啊，就是帮你做了许多事，那时候还很小。结果呢，他就在爸爸那个车子旁边呢贴了很多很多像旗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弄得这个琳琅满目，好像很好看很好看。他说你看爸爸，我一个早上做了一个早上都是为着你。 那个老父亲，那个父亲后来做见证说，他说其实啊，我的孩子如果这些事都是为他做，但如果他能够稍微在我旁边坐下来和我讲几句话，那么多么安慰我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忙碌，我们东奔西跑，我们常常失去了那个上好的。我们在那努力的时候，奔跑侍奉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仇敌是太狡猾，仇敌是无孔不入的，他要做就是做完全摧毁的工作，他要做是做到一个没有留下一点的地步，你什么人他都能做。我们以为说罪叫我们远离神，许多时候甚至于我忙属灵的事，甚至于我们忙着侍奉，像马大一样，我们也会失去那个福分，我们也会失去一个福分，那个福分是没有人可以夺取。所以主对玛利亚说，马大说，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我想我已经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父亲有一个老父亲，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女孩子，她的这个父亲妈妈刚刚过去，所以等到这个妈妈走了以后呢，父亲非常的寂寞，那每天晚上不管多忙，他一定要赶回来和父亲一同吃晚饭。所以呢，这个父亲呢，自从太太自从同伴走了以后呢，那么他呢没有觉得一点都不寂寞，因为每天晚上他女儿一定陪着他吃饭。但是很稀奇，到了圣诞节前十天呢，这个女儿忽然间呢就改变了她的生活的方式。一吃完饭，一吃完以后，她拿放下筷子，她就跑到楼上去，就留下父亲一个人在底下。那么一天是这样，两天也这样，三天也这样，这个父亲就非常纳闷，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为什么本来呢，女儿都是陪她讲讲几句话，现在呢一下子吃完饭就溜到楼上去，她还想一定有些事情发生。那么等到圣诞节的时候呢，那么是送礼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女儿就笑嘻嘻的就告诉她爸爸说，她说你知道吗，这十天呢，我一吃完饭我就躲到楼上去，我替你呢织了一件毛衣，非常漂亮的毛衣，果然呢一件很漂亮的毛衣就给了她的父亲，结果她的父亲眼泪就流下来。那父亲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他喜欢这件毛衣，但实在说来他更喜欢，巴不得他的女儿能天天的陪在他的身边。所以弟兄姊妹，这多多少少能够说出天上的心。我们读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一个浪子，我们没有想到有两个浪子，一个是远方的浪子，一个是在田里的浪子，一个是漂流在远方，犯罪作恶，你知道罪叫他远离的父亲，另外一个大儿子田中的工作忙的一个地步，他也不在家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不在父亲的身边。所以但愿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与主亲近的生活就是圣所的生活，圣所荒凉，圣所被仇敌拆毁了，就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神的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所以今天只要神的儿女能够从那个与脚前主的脚前的生活一脱节，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仇敌就有办法，因着你失去与主更多的交通，你看见那个生命的供应就比从前就不像从前。虽然你工作仍旧忙碌，但是你抵抗力越来越柔弱，所以等到试探来的时候，你看见有的人就失败。那么包括那些传道人在里面，我们如果看电视的传道人，有的你看见吗，也犯了一些许许多多罪，叫我们觉得头都抬不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怎么犯罪的？这些人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当神的祝福大的时候，他巴不得神的祝福越来越大，结果呢，你看见所有肉体的办法就开始进来了。然后当你忙碌在这些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的他离开，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读圣经，那最后呢，你看见抵抗力完全失败，没有弱了，结果就失败。你看最近我们记得在电视上访问了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那后来被关进去以后呢，那么现在出来了，他们就访问他，他做了个见证很稀奇，他说当他工作最发达的时候，他那时候几乎不读圣经的， 但是呢他能够帮助许许多多的人，等到他说我到了监牢里面我才开始读圣经，我才晓得原来侍奉神就不能侍奉马门，侍奉马门就不能侍奉。这个弟兄当初到处去要钱，当初到处给人看见说，你如果信耶稣你要得着繁荣，信耶稣你要得着成功，信耶稣你不是大富也是小康。那么弟兄姊妹到处给人看见这样的繁荣的福音，那么后来他说我才发现这个根本圣经里面没有的。信耶稣乃是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一个传道人他可以不读圣经，他可以有许多人来跟随他，有许多人愿意把钱摆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也好也是很成功的人，但是因着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根本不明白主的心意。一个传道人能够不明白主的心意，我们觉得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稀奇，只有我们每次单纯的来到主面，常常与主有交通，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保守，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保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第四四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诗篇，给我们看见仇敌是何等的猖狂。那么到了七十五篇，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我们看看第五节啊、第四节，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杖。狂傲人就是我们这个自己，这里的凶恶人就是我们肉体。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我们要对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镜像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第十节，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不要体贴肉体，所有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砍断所有的脚。弟兄姊妹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事情盲目叫我们忙到一地步，叫我们不能够来亲近神，叫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叫我们没有时间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恶人的脚，这个就是恶人的脚，所以我们必须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那谁是义人的脚，谁有义人的脚呢，像玛利亚就是义人的脚，义人的脚必被高举。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七十六篇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所以你读到第一节，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你看第二节，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你看见吗，撒冷是什么地方呢，撒冷有他的帐幕，神在那里，西安呢有他的居所，神在那里，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然后下面接着说，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得胜啊，不是你去和仇敌正面的冲突，不是，问题是你在哪里，你在耶路撒冷吗，你在西安吗，你在圣所那里吗。这里说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就什么时候我们在幔内，什么时候我们在至圣所，什么时候在主的脚前，你与主交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就在那里他有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与仇敌征战，特别是对付撒旦，你千万不要亲自去迎战他，我们应该要常常的在基督里。只有当我们躲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那么与主交通就在那里，他要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记得只有那里才是，这才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第十二节，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乃是在主的脚前，乃是在圣所那里。所以你读来读去，你看见这一段圣经没有离开圣所的思想，一直是这个思想。所以如果这样，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七十七篇，当 当你真的与主有交通的时候，你看这个第六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你想用自省的办法，自我省察的办法，要想明白神的旨意，要想知道神的光，这是不可能。所以写诗的人说，这是我的懦弱，但下面他说，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所以什么时候他的眼睛一看见主，一看见谁，那就不同了。所以到了十二节，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当一个写诗的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现在呢，他明白了，原来神的作为是洁净。换一句话说，神从来没有做错。我们以为说神给我们的环境是最不好，我们以为说神给我们的遭遇是最不好，但是不要忘记，这里写诗的人说，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有何神大如神。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在神面前就得到教育。第十九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看见吗？主就在。当我们与他交通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神的道。在这里给我们看，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以色列过红海，以色列过约旦河，就给我们证明说，原来神的路是在海中，神的路是在大水中。所以你看见神从来没有给他们搭一座桥，圣经里没有桥这个词。只要遇见水，只要遇见海，神不是叫我们越过，神都叫我们经过。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任何的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没有桥这个词。为什么？因为就是在水，就是在海里面，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当我们与主有交通的时候，现在我们找到路，现在我们变成有路。在人来看是没有路的，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写诗的人就能够明白神的道理。那么七十三篇呢，实在说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的话，你就看见，就是写诗的人怎么在圣所里面学，就是因着与主有交通，他就明白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一点一点看他，但是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大家你看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第六节，他要将生的后代子孙，他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的作为呢，应该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第八节，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像做神心不诚实。然后就开始讲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经过旷野，后来的神怎样对待他们，神怎样给他们摆设宴席，神怎样的把天上粮赐给他们，但是他们仍旧犯罪，他们不信他奇妙的作为。所以你看见没，从这里第九节一直写到三十二节，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然后第三十三节，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数尽。什么意思呢？三十八年漂流在旷野，本来他们两年就可以进迦南，结果他们共花了四十年，那三十八年根本就像虚空一样。那三十八年可以说都在惊恐里过去的，因为你看一个一个他们都倒闭在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第一代他们怎样的顶撞神。然后下面讲的第二代，如果你仔细读到第三十六节，他们就用口赞美他，用舌向他说谎。那么这个和第八节是遥遥相对，第八节最后是说，向着神心不诚实。 那么第一代的呢，我们知道倒闭到旷野，那就是三十三节已经倒闭在旷野。那么但是呢，三十六节你看他们却用口赞美他，用舌向他说谎。然后很稀奇，你知道神在这里又是从又是从哪里开始讲起呢？又是从埃及讲，四十三节嘛，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所田所安田显奇事。你看这句话已经前面说过，第十二节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他将海分裂。那然后呢，这个这里又讲到，那么在这个讲海分裂以前，你看见又特别讲到在摩西怎样的行了许多的神迹，你记得吗？在埃及行了好多的神迹。然后你再读下去，就告诉他们，然后神怎么样带他们这个过逾越节，然后最后的神怎么把他们，神怎么赶出外邦人，然后怎么把他们带到迦南。那到了第六十节，你看他们不止到了迦南，他们在示罗已经有了帐幕，那就指着撒母耳记那段故事，你记得吗？就是以利的故事。你看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裸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的手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人因着不忠心的缘故，神就任凭他的约柜被裸去，神就任凭这个，神就任凭呢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的手里。然后到了哪里？到了六十七节，他们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所以你看见后来那个圣所就从示罗就搬到了耶路撒冷，就不再是以法莲支派，现在呢落到哪里？落到了这个犹大支派。那么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出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一直从第三十六节一直讲到神怎么兴起大卫。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为什么神好像不厌其烦，好像重复了一遍讲到第一代的故事，然后再讲到第二代的故事，那么第二代后来又失败了，到了以利的时候你看见又失败了，然后你看见神怎样最后终于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那么终于在他所拣选的地方，那里我们知道圣殿就被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圣所又被建立起来了，然后你那么这里是说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讲到以色列故事的时候，最后还是回到圣所，而最后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最后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真的讲到圣所的时候，现在呢不是旷野里面的圣所，现在也不是示罗的圣所会幕，现在是讲到大卫的，讲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你看见吗？圣灵的思想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所。因为圣所也好，圣殿也好，那特别是指着在主脚前的圣所。不过大家要记得，从七十八章开始，七十八篇开始，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这个圣所不只指着我们来到他的脚前。因为你读到这个犹大支派第六十八节，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那六子里现在你明白吧？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圣所和别的圣所有什么不同呢？在耶路撒冷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神在申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你不可以随便在任何地方献燔祭，你一定要在神所拣选的地方，每年三次要到那里去，要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是要拣选一个支派，这个支派不是以法莲，这个支派呢乃是犹大支派。那么神最后拣选了锡安山，最后拣选了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每年都要到那里去献祭，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明白了，讲到来到主面前，不只指着我们个人亲近的神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讲到团体亲近神的生活。因为你现在神拣选了锡安山，现在每年要三次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来到神面前来聚集。那么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诗篇从一百二十篇一直到一百三十四篇， 那叫上行式。上行式就是当他们每次来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每次登山，每次来到圣殿，因为路是往上走的，每次要来亲近神的时候，他们就唱那个134篇15篇的诗篇，等到唱到最后一篇倒数第二篇133篇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圣殿，来到了圣殿的面前，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聚在神的面前，然后写诗人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现在你知道说耶路撒冷啊，可以说是是在如果你我们如果明白那个地理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以色列这个西边是地中海，这个西边是地中海，东边的是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如果你从死海慢慢往上走，然后再往西走，就到了地中海，你发现这一条路最高的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那座山呢，代表神的殿，大家都看得见。那每年3次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过节的时候，换句话所有的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土产，带着迦南的丰富，他们就聚在耶路撒冷，然后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讲到在神的脚前，他的思想不光是在会幕里面，不光是在会幕里面，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时候，神要拣选耶路撒冷，神要拣选一个地方，每年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要3次到那里去朝见他。换一句话说，现在我们亲近神不是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现在我们是团体的来到他面前，我们要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是合一的见证，就是我们以色列人虽然我们从不同地方来，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见证，我们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那个见证要震动周围的列国。因为等到他们看见以色列人几万人几百万人是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来到圣所，简单的来说，不光是指着我们个人来亲近神说，如果我们仔细读八篇的话，你就晓得这里的思想从个人的就扩张到团体，从个人的就扩充到教会。所以每次教会，就是每次我们聚在一起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过节一样。所以现在我明白什么叫做教会的聚会。教会的聚会不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彼此社交，不是让一个机会让我们彼此能更认识自己，不是因为我们语言相同，不，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要为神来做见证的话，意思就是说我是与主有交通，他也是与主有交通的。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每一个礼拜我们总是有一个机会，大家能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比方说当我们一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了主的脚前，我们来到他的脚前下的，我们一同来温习爱的故事。我们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化，不分犹太人，我们不分化外人，也不分这个，也不也不我我我们什么人都不分，在这里在基督里面只有一个。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一同来到他的脚前，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合一的见证，这个就是神今天所要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你如果仔细的读诗篇，你看见起头在旷野里面不过是会幕，但是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神说他要在某一个支派，最后我们知道最后证明是在犹大的支派，他终于拣选了锡安山，终于拣选了耶路撒冷。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亲近神不再是个人的，这个亲近神乃是团体。那么当这样的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见证就产生了，那个见证呢就是合一的见证，就是团体的见证，那这不是个人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个诗篇第三卷很中心很中心的思想。那么仇敌要做什么？就是79篇刚开始说，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地。你看明白吗？74篇我们读的时候，你看见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你看见撒旦仇敌是怎样不甘心要摧毁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 啊，现在呢，你看见撒旦要尽他所能的要摧毁我们在他面前合一的见证，所以总是要给我们理由，给我们看见说给叫神的儿女四分五裂，那这个就是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废。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下去的话，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下去的话，你就很清楚，这个思路呢和前面思路是遥遥相对，前面重在个人，后面你看慢慢就发展成为团体。所以我们每次想到在主的脚前，不能光想着个人与主的交通，我们要想到怎样团体的在主面前有交通，我们怎样能做那个合一的见证，那这个就是教会的聚会。所以让我们这个教会的聚会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给人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脚前。所以到了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像橄榄摘子一样围绕在主的桌子面。最像教会聚会不是讲道聚会，讲道聚会在圣经里面是工作性的聚会，教会性的聚会乃是波饼的聚会。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波饼的聚会最像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去过节的时候聚在神的面，每一个人都带土产来。所以在波饼聚会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在那主持，你看见许多人都带上一点的东西，把感谢献给主。每一个人都是带一些诗歌，带一些的祷告，总是每一个人都来到主面前。因为这样你看见吗？不是一个人活在主的面前，是我们像橄榄摘子一样围绕在主的主桌子面前。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仇敌也是不甘心这件事，所以你看见哪里有合一的见证，哪里仇敌就做破坏的工作，总是叫神的儿女四分五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仇敌说，我们如果不允许仇敌破坏我们个人的与主交通的生活，我们同样的，我们也不允许仇敌破坏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相爱。今天神的儿女只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说，我们所以在一起，因为我们的主的宝血买回来。感谢主，我们有的人说中文，有的人说英文的，有的人眼睛是黑的，有的人眼睛是蓝的，都因着主的宝血用我们洗洁净了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在一起彼此相爱，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聚集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读到了79篇的时候，你看见那些说应用在个人的，现在呢能够应用在团体的身上。那到了80篇，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你看见吗？前面讲的约瑟是个人的，但是呢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这又是团体。所以到了80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清楚，这个在主脚前，一面是个人的，一面是团体。讲到个人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的灵交，讲到团体那就是指着教会的聚会来说。但是不要忘记，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来到主面前，我们都应该祷告说，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罗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那在至圣所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坐在二基罗伯上。二基路伯，我们讲那就是主施恩座的地方，那就是主施恩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祷告说，求你发出光来。那么弟兄姊妹下面怎么说呢？第3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几次，3次讲到他们怎么得救。我们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我们单独与主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要主啊，但愿我们能在你面前得救。这个得救不是指着永生永死的得救，叫我们的魂能够得救，叫我们灵，叫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改变，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叫我们能够变容这个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这里说，神啊，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那神的脸什么时候发光？你每次来到至圣所，来到主的脚前，来到约柜前，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神的脸就发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的脸发光，什么时候神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何等的虚空，如果一个聚会人非常的多，如果一个聚会讲台非常的成功，但是我们看不见主的脸。弟兄姊妹，一个聚会聚的美，就是无论我们怎么聚会，你都看见主的脸。 你就看见说是主的脸发光，他照亮我们，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心，就荣上加荣，三次都是这样说。那么这里讲到葡萄树，等等，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但是让我们记得，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团体，让我们记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说，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团体，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但愿他能发出光来，我们所要的乃他脸上的光，因为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如我们主的脸一发光，我们就看见他，我们就与主面对面。所以弟兄姊妹，个人也好，团体也好，你什么时候主的脸一发光，这里就是天堂；什么时候主的脸一发光，这里就满了主的同在。你也不怕没有人来到聚会里面，所以这个聚会里面应该满了主的同在。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就觉得许多人就被吸引到主的面前来。不是我们有许多的方法来鼓励人，来拉人，用这个不是很清楚的，是因为主的脸在这里发光，主在这里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一同坐在主的脚前，一同能做合一的见证。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八十三篇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主脸上的光。到了八十一篇跟八十二跟八十三篇，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八十一篇呢，最重要的是第九节，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这给我们看见说，每次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团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看见只有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然后第十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应许。每一次因为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只有他是神，而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以下拜。所以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领下来，你要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聚会里面我们觉得有主的同在，因为每次我们来到的面前，承认他是唯一的神，承认他是最高的，然后呢我们就要大的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第十六节，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但是难处在哪里？你如果读八十二篇八十三篇的话，许多人来到，许多人是在神的面前。你看第八十二篇，神站在有权力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你看天上有个会，现在就是至圣所，你来到神面前，你看见吗？不止神是审判者，下面还有许多审判的天使，这些呢圣经称他说诸神中行审判。那么在这里特别讲到天使，你若读到八十二篇特别讲到天使。到了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指着人来说，这里是指着天使来说。怎么知道呢？第七节，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所以可见这里神的儿子，这里被称为诸神的，你们是神，被称为诸神的，不是指着人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世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说你们是神，你们在诸神中行审判。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的神乃是指着审判者说的，这里的神不是指着他们就像神独一的真神，不是。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些天使神他称他们做神的儿子，称他们做至高者的儿子，所以神对他们说，你们是神。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是审判人的，但是呢，然而你们要死，这证明说这些不是普通的人，要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们要得万邦为业。你知道许多人与主交通，与主亲密，慢慢有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说，如果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一天我就变成神。那这个就是在今天所谓奥秘派里面一个最大的难处，几乎可以说是异端。这些人因为追求与神同在，因为追求与神有交通，结果慢慢他们有一个错觉，就以为说有一天我们就变成神。其实很清楚，主说你们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那后面为什么又说诸神呢？因为圣经里面是用神和神的儿子来形容，来形容这些天使，表示他们是在神这个至圣所那里，表示神他们在天上是神的仆人，是属于灵界，是在那一个界里面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只有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就根据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有一天可以变成神，但是不可能，因为这里明明是对天使来说，而且说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如果他们已经是人了，他们何必要说你们死要和世人一样？可见这一般人呢是和人不同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要忘记，只有一位真神，不可能有别的神。所以神是独一的神，你们单单要侍奉他，单单要敬拜他。那么今天如果有人说在神之外还有许多神，那么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你看你们，神乃是给人敬拜的对象，但连天使都不可以，连天使你记得吗？天人连天使都不可以敬拜。所以每次圣经讲到神的时候，那个独一的真神的时候，那是指着独一接受人敬拜的对象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蒙恩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变成神，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别人欣赏的对象或者敬拜的对象，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完全错了。所以在这里不要忘记，在八十二篇神所以称他们是神，因为神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审判者的意思，并不是指着他们是独一真神的神说的。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就是引这个八十二篇告诉我们说，如果神称天使是神，因为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天使是领受这道，你知道神是借助天使把律法传给我们，所以是这些人呢去领受神的道。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讲那段很明显就告诉我们了，那这些天使他们从神面前领受这道，神尚且称他们为神，那么今天主耶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有什么错？他真正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变成神。今天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不可能变成神。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人就以为说人有一天会变成神了，所以有的地方把儿童聚会叫做小神聚会，因为好多的神都是小神。但弟兄姊妹，你看你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思想。我们如果与神亲近，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在神格里面有份。神是独一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三十八篇给我们的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二节他们说，第十二节第三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越属灵越爱主的人，他越是个隐藏的人。他只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但他没有说我就是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就是神，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越是亲近神，你越看见说神乃是独一的真神，你越看见说在你当中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越与主交通，你越看见神是最独特的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对于这样的仇敌，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为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屑，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灼山林，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仇敌做三件事：第一，要叫我们不可能有亲近神的生活，他叫摧毁圣所；第二，你看见摧毁圣殿，要摧毁团体的坚定；第三，他要摧毁，就是说他不让神单一的做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你看见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到第十八节最后第十七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弃绝仇敌所做的。许多人因着爱主了，他慢慢就以为自己属灵到一个都变成神了。那弟兄姊妹，这是错误，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要求主粉碎仇敌阴谋，仇敌不甘心，总是把我们稍微推一把，稍微叫我们就离开了主的道路。所以第十八节，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来到主的宝座，每次你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只有一位神。这位神的定义是什么？他是全地以上，就是宇宙的至高者，没有人比他更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说神成为人是叫人成为神，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这个可能，因为神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现在我们要求主粉碎仇敌的计谋，我们要看见仇敌把这些思想塞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蒙恩怎么得救，我们永远记得，我们不过是有份于神的心情，我们有神的生命不错，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永远在神格里面没有份。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你越与主亲近，你看见整个的宇宙，我越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换一句话说，只有他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不必要辩论，圣经里好几次告诉我们，神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第二个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一些例外，神称呼那些天使做神，那个原因就是因为 神在讲那些话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天上的会，特别是讲到那些审判的人，但是神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样，最后撒旦呢被丢到火湖里面，果然就应验了这一段圣经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没有一段的圣经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给提供你证据说，我们如果与主亲近，我们如果来到神面前，有一天我们就变成神，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再次感谢主，主是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主是要我们活在他的面光中，主需要我们在他面前得救，我们需要他脸上的光荣。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一面主给我们这些话，另一面主也借着那些话保守我们免去许多的混乱。所以感谢主，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人有一天能够变成，没有，我找不出一个地方，如果有的话就是八十二篇，但是八十二篇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指着天使来说，天使今天做审判的工作，但是呢你知道有许多堕落的天使，他们把神代表错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一位真神，让我们记得你们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从埃及领出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们崇拜。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要蒙恩蒙到一个地步，我们产生一些错觉，像那些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一样。那我们知道在奥秘派里面已经太多太多这种的误会，太多太多这种的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虽然与主交通，但是我们不是奥秘派，我们不是历史上的所谓的奥秘派，我们乃是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越与主交通，我们越看见他是独一无二的神，愿神永远的被高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宝贝。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从八十四篇就交通到八十九篇，我们就可以结束第三卷。所以盼望这个礼拜弟兄姊妹回去的，如果可能的话，把八十四篇一直读到八十九篇，你就会发现这是另外的一段很稀奇的一段。那么然后你再回去再比较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想就非常清楚。非常对不起，今天又多用了一段的时间，我们低头写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求你圣灵在你我们里面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拯救我们脱离错误的感觉和错误的判断。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永远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主。但愿当我们活在你面前的时候，叫你的心能够感满足，也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阿们。